何博士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想请何博士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武汉封城的这个决定，以及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当局在现在还有什么能够做的，或者是能不能够有效的管控疫情？我想请江林女士先稍后。何美香博士，您现在在线上了吗？
是的，您好。
何博士您好，不好意思，经历了一番周折，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啊。我想就先请您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您听到的是张立凡先生，是在北京的历史学者、时评人，他谈到了他对于武汉当局做出这样的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封城的决定。那您能不能谈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决定？而且当局确实是在无预警的状态下非常紧急的就宣布了这样的一个封城做法，您怎么看呢？现在是不是为时已晚？
是有点晚，但是应该是这么说，在现阶段，现在整个的局势而言，这是他唯一的办法，这是唯一的作为，这是一个对的作为。那至于说怎么做，他是否要给一些宣导等等，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封城了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武汉的人知道他们没有被抛弃，所以要把所有的资源放进武汉。人是要进来的，医事人员缺乏要进来，食物缺乏要进来，各式各样的东西都要进来。假如病人是多到他们没办法处理的时候，他们就要像处理禽流感，就是发生就是全球大流感爆发的那种状况，把一些学校把一些空间放改成就是临时的医院等等，这是就是要让病人觉得他们受到照顾，同时是合理的隔离。
嗯哼，是，
这是非常的重要。他们就要在全程，我是在昨天，就是今天听到他们封城之后，我看了一下资讯，当然也不知道网络上的资讯是否正确，就是说他们好像人民不是很清楚，没有，不是很警觉。我在台湾就是听到封城这种事件，我会觉得封城就是可以警惕整个武汉市的人民，让他们知道。当他们有症状病症的时候，提早去寻求帮助，同时去自我隔离，那他们会有地方准备，让他们在一个地方合理的被隔离，同时被照顾。
是，何博士，但是这种封锁的情况它也有一些风险。刚刚我们在介绍您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邀请您来到节目当中是因为2003年在 SARS 疫情爆发的时候呢，您也参与了台北市政府封锁和平医院的专家组的这个工作。那么当时封锁医院的这个做法引发了很多的争议，甚至有人说这是官僚杀人。为什么呢？因为导致了医院里面很多原本没有感染的人士因为封锁了医院交叉感染，最后呢在和平医院有150多人感染，31人死亡，其中一个人还是因为不堪压力而上吊自杀。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决定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但是我们看到和平医院当时是1200人，武汉市是1100万的居民，要怎么样来做好这样的管理和配套措施，您觉得中国政府能做到吗？
第一个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哦。这种呼吸道感染症，它可能是飞沫，可能微微的有些空气的状况的话，一个密闭的空间跟一个开放的空间是不一样的。武汉城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和平医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我个人并没有参与和平医院的封锁的决定，我只有进去善后。
嗯哼，
所以那他的决定也是跟这次一样非常的突然。
嗯哼，
当我们在决定，我们在讨论需要做一些就像封院的准备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我们还在讨论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要如何进行的时候，市政府就已经决定封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回到武汉，武汉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们先不用那么紧张。其实在那里的生活的人，他可以某种程度是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我想象它是一个正常的城市，有空间，有等等，就是每一个人在家里现在要过年了嘛， 就是春节到了，大家应该可以正常的生活，然后就是该量体温的量体温，该注意的注意，
是
不要乱跑，不要到不要到人多的地方，每一个人就是在家里有足够的食物，有足够的水，我认为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又是放假的日子，
但是
我认为是这样状况是 OK 的，
是何博士，我想
要准备足够的医疗资源来让这些人，而且要给他们很清楚的指示，当你有症状的时候，有发烧或者咳嗽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去哪里，你找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来帮忙你，这些都要准备好。
何博士，我们也知道这两天台湾有一例确诊病例，那我看到您在媒体上也表示说，这位确诊的女台商病例呢，她并没有到过华南海鲜市场，也没有在武汉接触到有患病的人士，但是她却确诊了，得到了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呢。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刚刚我们在北京的记者也说，中国的一些专家表示说，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感染率有可能是 SARS 的10倍。所以即便武汉是刚刚您说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很多人也担心到底这一次的病毒它的感染率是不是很强，那么要怎么样来防范它，甚至还有人问戴口罩就能防范感染这个病毒吗？
戴口罩我认为基本上是可以，你不要在一个人多拥挤密闭的空间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你不要在那个地方有一些人在，很多人在对着你咳嗽，所以基本上是可以的，比较重要的应该还是一个飞沫的感染，就是说除了戴口罩以外，你可以就是你的手要维持干净，要有很好的干洗手艺等等，你要手要去触摸你的眼睛鼻子嘴巴之前，吃东西之前要洗干净。那因为 SARS 病毒是有我们叫做有 envelope 的病毒嘛，有就是酒精，就是大概75度的酒精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就是杀死了，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那我是说我们现在来讨论为什么封城是一个对的政策。我认为假如有一个在潜伏期的人，他现在春节他回到，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回到中国的各个地方，一定有一些地方是比较二线城市或郊区，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发病了，可能那些地方我不觉得中国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些把那个新冠状病毒的检验方法建立起来，所以倒是反而会有一些人到了很多地方可能没有办法被确诊他是这样子的病例的时候，反而他会在那里造成第二波的感染，这是为什么我们劝导大家不要离开，等14天等28天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最后我想请何博士跟我们谈一谈这次武汉病毒的源头，各方都有在探讨，那么甚至有人认为这次的疫情和上一次引发非典的疫情一样，都是从野生动物转载到人体然后变异以后而成的，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中国部分人士嗜吃好吃野味的这种习惯可能是导致两次疫情的一个主要重点，您的看法和您的了解呢？
应该是这样，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live animal market， 就是叫做活禽兽市场。1997年香港的禽流感就是活禽市场，那个非常清楚，所以活禽市场要把它处理掉，那个 wet market 要做一定的处理，就是可以卖生的肉的要做一定的处理。2003年，那也很确定的知道它是从野生的动物被关在一个活禽兽市场买卖。你知道禽兽市场买卖的时候呢，是卖掉一些再进一些，卖掉一些再进一些。所以当有一只感染的时候，有一只它在野外可能是受到蝙蝠的感染，是一个意外或者是很少数的状况。可是它又放在这个笼子里，它就会感染其他的这个mammal， 其他的这个哺乳类动物。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那你每天卖掉一些，它又进来一些是可以被感染的，这个病毒就变成在你的活禽兽市场里面一直延续的传播，那这样当然可以一直感染人。这一次呢，武汉是非常的遗憾，他们快速的清掉，我不知道武汉的科学家有没有对这个做一个很清楚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收集，对这个检体的收集，对这些动物做一个了解。现在显然都清光了，我们没办法了解，但是可以知道它是跟那个 市场之间是很有相关的，而且据了解那个市场也有活禽兽市场。我要说的是说活禽兽市场已经在全世界2003跟1997年的这个科学的证据告诉你它是不可以存在的。2014年我们也发现它是跟市场有关，2014年上海的 H7N9的这个 outbreak， 我们也知道这个就要把它关掉。台湾也就因为那一次活禽市场全部关掉，就是不可以不关，我就说不可以不关，就是一定要关掉，这是很清楚的。中国我也认为现在我对着他们呼吁，他们要把活禽兽市场全部的就是把它关掉，这是事关人命，事关中国人的人命，事关全世界的人命。因为每几年就一次这样的新的病毒出现，它还在，这个病毒还在蝙蝠里面的，还会进到一些野生动物。你把野生动物带进来，你去打一个猎，杀了一些野生动物，一个人病了死掉也罢，但是那个就是当然不是也罢，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个人发生，可是你把它放在
它的危险性是好的。
对，我刚刚告诉你，你建立了一个可以一直循环，就这个活禽兽市场的笼子就有点像我们把一些生病人不生病的人放在一个地方。
是，何博士，好，谢谢您。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跟您的访谈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这个何美香博士，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